请问什么东西不能离开我们的口？什么东西不能离开我们的心？如果有人还答不出来的话，我们要请诗班说诗班不可离开诗班席，再唱一遍。感谢主，又来到七日的第一日，让我们来敬拜他。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得到今天给我们的食粮。原谅我再一次提醒，在这一连串三千年的教会史，是一连串的复兴的历史，在每次的下谷底的时候，看见人性的堕落；每次被神兴起来到高峰的时候，看见神永远不变的规格，看见神永远不降低的要求。所以每一次神的儿女、神的教会，我们自己复兴的时候，不是改良，而是复兴。复兴是 restoration， 所以是恢复，是恢复，是归正。在 reformation， reform 成为神原来的标准。我们永远不会高到一个地步太高了，因为神是圣洁的，是荣耀的，他的要求不能降低，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心意里面。为这个缘故，我们今天要回头读2000多年前的一段荣耀的历史。但愿这一段的历史在你的里面跟在我里面一样，一直有一个回响的震撼。我们如果您的身体可以，我们还是一起起立来攻读神的话语。在尼希米记的第8章1到8节，我读头一章，请各位读第二章的幻灯。8章1节，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士马、亚兰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比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顿、哈巴、大拿、撒加利亚、米苏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宣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最后一章，我还是邀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念那么多的人名，好不好？第7节，约书亚、巴尼、示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沙利亚、约沙巴、哈南、皮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主，我们站在你自己的宝座面前，我们站在你的同在中间，但愿你包围我们，像以爱为旗在我们以上。我们也站在你自己从来不改变的真理和话语的面前，我们势力，但愿你把当年以斯拉的水门的复兴的情况能够带到这21世纪的美国的 Boston， 也带到我们的教会，带到我们的家，带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让我们中间从这个历史里面来学到你的要求是什么。主，我们求你让这个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来满足你。当你被满足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缺乏都得到满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请坐。在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在尼希米记，你们觉得蛮奇怪， 怎么以斯拉会跳到尼西米？但在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并不奇怪。我们一开始看见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查经一开始是问在哪里、何处、地点，还有哪些人，对不对？还有哪些的时间？所以时间、地点、人物找出来，你的亮光就已经有一半了啊。头一个，他说地点是他们来到遇到水门前的宽阔处。那两次，第三节又说在水门前的宽阔处。那这个水门是哪一个城的门呢？他们被掳归回到一个残破的城，那个城城墙都破烂，而且圣殿没有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块石头，是在哪一个城？当然是耶路撒冷城。那这是老耶路撒冷城的一个图哈。那各位看见一个蓝的箭头指的那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朝东的水门，因为底下有一个吉伦溪，有个吉伦溪。那这个现在如果你去耶路撒冷，绝对不是这个样子，这是大卫建立京都的时候的耶路撒冷。那现在的耶路撒冷，你说哎呦，怎么这个到底在哪里？你再看一次啊，刚刚这一个像个小小的一个小巴掌，像一个小窄窄的一个，是现在的哪里呢？现在的你看得见看不见？在这一块啊，这一块，在这一块啊，在这一块。那现在的耶路撒冷这么大一块都是，所以最早的耶路撒冷就这一块。那朝东的水门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底下有一个Gihon Spring， 一个Gihon谷或者Gihon溪，是外面还有一个大的，是 Kindron Valley， 是一个更大的谷地。所以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在东边这边是很陡下去的一个地形哈。那他们那一天聚集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在水门前的宽阔处。我们在这边有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几十年前他们花了20年，他们归回之后立的圣殿的根基，他们在头一个他们就在那边献祭归给神，之后他们就新立的圣殿的根基，就一停工停了多少年？16年。那之后呢，有老少双雄的先知出来带领他们，鼓励他们，之后他们就新工再来建圣殿啊。今天我以前的福音堂的姊妹在我们的中间，尚琴，我以前有没有讲过这个？他说我没有哈，好像没有。他们在这个516年就把圣殿完工了，所以他们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有圣殿的地方。但是这一次他们为什么没有在圣殿里面敬拜？没有问题？有问题？好像有人有答案。因为人太多啊。你看我们教会算是蛮大的，但是现在也挤得水泄不通，说不定在这边给我们一个 hint 该怎么办啊。所以他们聚集的地方不只是他们要宣读神律法的地方，不只是在圣殿的里面。这边让我们看见神的话是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片段，在我们的生活的经验的每一个境遇，在我们每一样的光景、每一样的心情里面，神的话、神的律法都在那边引导，都在那边成为我们今天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难怪在《生命记》摩西最后重申神的命令，他说你们要殷勤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你们坐在家里、行在路上，或者躺下，或者起来，都要抓紧神的律法，要戴在额上，戴在衣襟上。所以以后的法利赛人就把这些话当成一个仪式的 戴在他们头巾，写在头上，写在衣襟上。但是即使这样的做，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再被神的律法抓着，是没有用的，只是一个仪式。接着我们来看到底哪些人呢？所以高举神的律法，熟读神的话语，是随处随在应该有的表现。那他们在的地方，刚刚已经讲了，人物是什么呢？哪些人那一天来到水门前的宽阔处呢？你看见他们是以色列人。到了七月的时候，以色列人耶路撒冷城里面，他们如同一人，能够凡是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觉得不是很特别，但是你有没有看过有一天在 Boston 全城的人都聚到这个哪一个 square 去，在那边宣读神的话语。你还没有，我只想 Boston Marathon 有蛮多人去跑一跑而已哈。如果整个城，那你说整个城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91年前他们回来的时候多少人我们知道，49,897人，你又忘记了哈，帮助你记得，50,103，这下子容易记，50,103。如果有50,000人在这边，经过91年，大概多少人？4代，大概多少人？你赶快去换算一算，好不好？50,000，如果都没有人过世，好，50,000乘上2的4次方，哦，800,000人哈、啊，那。我不知道当时到底是多少人，但是他们如同一人。这些是谁？就是这个住在耶路撒冷城的归回的移民，之后在耶路撒冷已经待了91年的这一班神的儿女。他们更稀奇的是，不光是人多，在圣殿里面容不下，要到水门朝东的水门的宽阔处站在那个地方，而且这边说男女会众，你知道，这个是2,000-3,000年前，2,000-3,000年前，我们中间的姊妹们、女士们，请你原谅，算人的时候是不算女人的哈。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我们这边有400人，400弟兄啊，姊妹不算的哈，对不起。那但是在这一段的话语里面，你记得这段话不是21世纪的记载，是主前400多年前的记载。他说男女会众，有女人也站在那边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而且他说听了能明白的。这个是不是在影射所有的孩子也在，孩子够大的就能够一同来明白神的话语。你看我们今天这边都是大人，父堂也是挤满了大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小孩都听不懂，所以我们把他们赶到楼下去，对不对？我们还特别请了我们伯门牧师，他今天已经到位了，在那边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孩子，他们不要吵我们，是吗？早期的新英格兰清教徒的移民，你到 Sturbridge 看看，他们的教堂不是这样的 pew， 他们的座位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一家人坐在一个笼子里面，对不起，我是坐在笼子两边还有门的，所以我们这个张家呢是坐在第二排的，还有我们张家人一进来就关起来，这个李家一进来就关起来，这个你固定坐在这些椅子上面，你说那小孩不是会吵吗？如果他从生下来就跟大人坐在一起，我自己到以前刚到 Pittsburgh 教会的时候，我的同工叫包恩富牧师，也是过去我们这个教会支持在台湾的宣教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保守的一个基督徒牧师，他主张就是孩子跟大人一起坐。那我说不是要吵翻天吗？他说你看我家里面，他家里有8个孩子，一年生一个啊，每年都接到他的信，代祷信，今年又多一个，第二年又多一个哈。他的孩子从小就坐在大人中间，他就问我一句话，我说他们怎么听得懂呢？他说你怎么听得懂？我说这个太不礼貌了，他怎么问我怎么听得懂呢？他说你这边听懂，耳朵听进去，脑筋想清楚的， 最后真正懂得律法在我们的心里的是圣灵的教导。哦，那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坐在我们的中间，圣灵不会照着他们小小的心灵，新鲜的心灵，像那白纸一样的心灵来明白神的话呢？我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赶快把我们儿童事工拆掉哈，把大家都带上来，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让你明白，在您的家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孩子们能够跟大人一样明白神的律法，明白到一个什么地步？到圣灵开启的地步。大人可以这样的明白，孩子也能明白。好，什么时间呢？时间是7月1日，7月1日啊，放暑假了，要出去玩了，不要紧张哈。这是犹太人的 month of Tishri， 是七月。你猜猜看，犹太人的七月是他们的哪一个月？你说这边写七月的，犹太人的七月是他们的正月啊？你说怎么会这样子？那就叫一月了。犹太人就是这么奇怪，七月过新年。你说哪一天呢、啊？我告诉你哪一天哈、啊。好，时间、地点、人物、时间都告诉你的。他们七月一号是他们的 Rosh Hashanah， 哪一天？我告诉你啊，是我们正要传福音的之前的礼拜三，啊，对不对？上个礼拜康牧师在这边传福音，是礼拜五晚上开始到礼拜天，对不对？那个礼拜三的晚上太阳下山的时候，9月24号。是他们犹太人庆祝新年，是 Rosh Hashanah。 他们的7月10号就是诸位礼拜五晚上在我们教会的几十个团契礼拜五晚上在这边聚集，在这边读神的话语，在这边有美好的交通的那个晚上是10月3号，今天10月5号，前天的晚上是他们的 Yom Kippur， 是他们的赎罪日。所以你在他们的新年，一个万象更新，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心态，一个新的进度，一个新生活的开始的时候，那是他们的优先。他们的优先是在这个日子来到朝东的水门前的宽阔处，来那边一起来做一件事情。这个是他们的 Rosh Hashanah， 是吹角日。所以犹太人在他们过年的时候要吹角，很长的牛角在里面吹起来。我再讲，7月10号也就是前天是他们的这个赎罪日。这是我今天早上当漏今年我们的礼拜五在他们的元克铺里面，在聚集到耶路撒冷的哭墙面前，我盼望给你一个感受，给你一个感受，他们整城的人聚在面前。虽然这张照片会给你一个误解，他们是聚集在哭墙的前面，但是当年的以斯拉跟尼西米是带他们到水朝东水门前的宽阔处，不同的地点啊。但是他们聚集起来的那个景象，这个是前天照的照片，今天早上他们 upload 我就 download 下来了哈。什么时间呢？是咱们最大的日子，一年的开始，最大的庆祝的日子，一起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回到神面前的日子。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更大的一个景象哈，是上次我已经打出来了，在这个是他们被掳归回的一个年代表，一年代表。以斯拉呢是在亚达薛西王第七年，这是以斯拉七章，我们前几个礼拜7章1节到7节里面讲的很明白的，是主前458年。那到了尼希米记2章1节那边说是亚达薛西王20年，以斯拉是亚达薛西王第七年回来，尼希米是亚达薛西20年回来，中间差多少年？好简单啊，你算数一算差13年。哎，怎么搞的啊？这边有个问题哈。那这个水门的复兴，以斯拉文士绝对在那边。那如果要等到尼希米记第8章第9章的记载，那中间 拖办13年，这个时间是不是有问题？到底是亚达薛西是不是同样一个皇帝呢？怎么会等那么久呢？所以亚达薛以斯拉的他的 ministry 他的执事怎么会一跳，我们在读以斯拉读得好好的，第七章我们花了好几次的时间，怎么现在一跳要我们跳到尼西米去？因为尼西米也在的，那跳到这边中间却差了13年，这个时间是不是有问题？很多读圣经的学者在考究到底这些波斯王的年代有没有搞错。等到你慢慢再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问 Why not? 我们常常在读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觉得今天以斯拉回来了，哎呀，这个住了旅馆啊，箱子放下来，明天就开始水门的复兴。No， 他13年在那边考据，在那边编辑，在那边教导，在那边遵行，在那边深具教训以色列人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律法的面前。有什么奇怪？13年很长吗 ？No， 我们教会叫圣经教会多少年？哎呀，你们都知道哈，再过2个礼拜要开会员大会，庆祝45周年。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圣经教会在那45周年，你连圣经目录都搞不清楚，翻西番雅书翻不到，翻这个哈该书也翻不到，马太福音好像曾经看过，哎呀呀！所以以斯拉回来至少13年，为什么？因为水门的复兴是以斯拉跟尼西米一起在那边一起带来的复兴，而且是在以尼西米记所记载的。所以是不是尼西米一到就有水门的复兴？ I don't know， 但是至少中间至少13年是以斯拉长期的，不光是他的尊重神的话，读神的话是随处随在的，不在圣殿的里面，而且人物是普及的，男女老少都在那个地方，而且他们时间上在那一年的里面是他们的新年，在赎罪日，在他们的吹角日吹角节的时候，他们在水门面前庆祝他们的新年，这样的庆祝是个优先的，是个更新的，而且你看见是以斯拉真是深具教训至少13年的功夫在这个地方。之后我们来看他们的心境，他们的心态，他们那一天就聚在一起，好像众人好像一个人一样，说到他们的同心很有意思。他们在第一节那边说他们请文士以斯拉，请文士以斯拉。刚刚我们在前面在那小房间祷告的时候，我们还长老还没有到，之后我们中间有一个同工说你去叫长老来，我说叫长老来，你看看文士是怎么来的。这个地方的请不光是个邀请，不光是一个呼召，这个是一个非常尊重的，非常渴望的，我们要请以斯拉来，以斯拉来。所以他们是众人是同心的，他们是主动的，是老百姓邀请这位文士来把耶和华的律法带给我们，是老百姓主动。再下来他们，我们看见他7月初1日那天，哎呀，我们现在已经看，哎呀，这个还到这个牧师怎么讲不完哈、啊？他到底什么时候，哎呀，如果照这个复兴，我们应该从清晨到什么，到晌午大概几点钟啊？清晨几点钟太阳出来？今天太阳大概几点钟出来？比较晚一点哈、啊，7点钟也亮了，对不对？那到晌午，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早上7点钟就到这边来了，好不好？7点钟到晌午，到中午在这边读神的律法。你在这边，你看见他们是同心的，他们是主动的，他们是渴慕的，付代价的。他们不是礼拜天没有别的事情好干，他们不是过年的时候没有其他的啊欢喜快乐跟家人在一起。但是他们那一年选定，这是我的优先，这是我的尊重，我们要请了文士以斯拉来讲解神的律法。他们渴慕到一个地步，他们付代价，从清晨到晌午。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我们中国的家庭教会里面，我们常唱一首诗歌，中国的早晨五点钟，我在那边的时候，我发现不是五点钟起床，他们早就起来的，五点钟已经在房间跪在地下，在那边祷告的声音已经把我们这些起不来的人给吵醒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觉得那样的情况在北美是不可能的，我相信是因为太没有痛苦，太没有逼迫。当我们遭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你看看你会不会整夜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时候，我不是说希望我咒诅你，让你受苦哈。但是我看见我们中间有人生病的，哇，他的祷告，他读圣经，他讲，他说我从以西结书那边读到神的话语，感动我。我说哇，以西结书这么冷门的，这么深的神的预言，但是在我们姊妹的身上就被他宝贵。当我们里面对神的话渴慕的时候，他就愿意付代价，从清晨到晌午。他们怎么样？他们到要读这律法书，百姓侧耳而听。我记得我父亲以前在世的时候，他的耳朵不好啊，我忘了哪一个耳朵，他一个耳朵聋，一个耳朵他就要用，老师用，譬如说左耳，他就一定要用左耳。你讲话，他要注意听，用左耳。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你会发现，侧耳听，说到他 listen attentively。是专心的，全力的，生怕自己听不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老人家，所以常常想当年勇啊，也或者想还是当年好。我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台北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我们的传道人，就是一卷书一卷书教我们。我进到那边，我就没有办法离开那个教会，我觉得神的话被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吃得饱，让我里面有力量。我不很多地方听不懂，我记得我头一次去林三刚弟兄就讲以西结书，我简直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但是里面渴慕，里面渴慕。我记得我们在台北永康街的教会，那年台湾刮大台风，叫做 Gloria， 叫葛勒里台风。那天刚好一个礼拜，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教会特别聚会。我记得台北市很多地方，我拖了一个自行车，拖在路上，拖，再先骑到一个地步不能骑了，水太深了，再拖下来拖到后来，我都发现我轮子不见了。我以为受警告，不要有个大沟，我掉下去都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样的天气。我们教会满满的，我没有在这边骗你，我很怀念那段日子。那时候神的话语，神的儿女，大风大雨没有问题，因为心里面渴慕。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从清晨到晌午，而且侧耳听，专心听神的话语。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为文士以斯拉建立一个特备的高台，在一个高高的台上，如果整层的人都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他的站在平地，后面的人根本看不见也听不见，所以他在特别的高台上面。以斯拉站在众民上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敬重，这是一个对神仆人的敬重，这是一个对神话语的敬重。在这个中间，他们已经看见他们是有备而来，他们不是临时搭一个台，哎呀，文士以斯拉竟然来了。No， 他们是先搭好台。哎呀，我自己啊，曾经到一些教会，感谢主，我们教会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大的讲堂，而且有这样的台。但是这不是我曾经站过最高的台哈。我告诉你，如果你愿意，你到 Amherst， 就在我们 UMass 的教会。如果他们还是用以前那个教会，他们有一个台啊。或者那站上去，我想有惧高症的牧师都不敢在那边讲道啊，好高好高，站在上面，从这个上面这样的看下来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在美国早期的盖的教堂。我们在 Boston 的纽英伦中华基督教会，在 Brooklyn 的教会，你们去看看他们的正堂，不是他们的副堂，他们的正堂的那个台也相当的高。你上着你如果他们守得很好，如果你趁他们不注意，你上去站站看啊，有惧高症的不要上去哈、啊。 他们对神话语的敬重。之后他们来这边做什么呢？他们在这边做什么？他们的心态是如此。他在那边做什么？他们来听啊，听很有口才的人讲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想，你可能会失望。他们把这一些男女众人招聚在一起干什么？读这律法书上的话，清清楚楚念神的律法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啊，不讲解啊？你等等，不要急，先念，先念，就一个字一个字把神的话念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他们的行动，他们的复兴的行动里面，头一个是宣读神的话语，是宣读神的话语。这个是现在的我们的教会，在北美的教会已经失传的。在初期的教会，当新约还没有成典的时候，这些使徒写新约的这27卷书，事实上是一些书信。当他们收到使徒的书信的时候，他们就一起聚在一起，可能不会像这么多人，他们聚在一起读神的话语。做使徒的保罗，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借助人，乃是借助耶稣基督，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现在写信给你，这个保罗写信给你，他们就念这样使徒的书信。亲爱的弟兄姊妹，清清楚楚的读，先不要说，哎，这段神的话语里面有什么亮光啊？哎呀，神保罗牧师怎么讲？滕进辉牧师怎么讲？庄祖坤牧师怎么讲？李修全牧师怎么讲？我们想的很多的名人，你先不要管那些名目怎么讲，你先管神的话怎么讲。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长辈带我们，他说我们要打基础的读神的话语，你每天读一段，你有灵感有收获你就读这一段，你没有说没有觉得今天什么也读不出来，你照样要读一段圣经，你读三十分钟也好，读三个钟头也好，读10分钟也好，你再忙怎么样，你也不会没有10分钟没有5分钟来读。而且教导我们定时，跟吃东西一样，定量定进度定地点，你越固定你的时间地点跟你的进度。你说我今天心情好，我一天读60章，明天心情不好，或者我未来的半个月心情都不好，所以我就半个月不读，那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觉得到教会来听牧师讲解就好。 No， 你先自己读好不好？自己读。那这样子，另外呢，你说这样子我每天要固定，如果你现在没有每天固定的时间，你最好选一个时间是你每一天那个时间都有空。你说你早上一起来那个时间，或者吃完晚饭那个时间，每个人不一定一样。如果你在你的办事处，你在 office 里面上班，你吃完中饭的时间，你说吃完中饭的时间我要打个小盹，那也不要选那种打盹的时间来读圣经好不好？那你就每选一段时间，你每一天能够读一段。那你说我读不懂，我的参考书都在家里面，我也不能上网去查这些。那都不要紧，不要急的去找讲解，先把正文，你的正文抓着了，你的真理已经有一半已经显露出来，不要强求他的解释。那而且这是一个固定，定时定量啊，定进度啊，定时定地定进度。另外一个，随时口袋带一本小圣经，随时到什么地方，等公交也好，坐梯也好，或者在等朋友也好，在你就可以打开。我自己吹个牛，我自己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在台湾一个健康的男子都要上进部队，我就进部队之前，我就听说在那个新兵训练中心里面是没有办法读圣经的，我就非常非常的渴慕。我在之前去之前就背了一卷一卷的背啊。现在在我们中间有一些父母亲盼望他们的孩子背圣经，然后他们一节一节不光是背经句，背整卷的背啊，整卷的背那才精彩。这样的，我说如果我的圣经被人家没收不准我读，我可以自己肚子里面背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新兵训练中心2个月把新约读一遍，我相信你要有心有优先你就可以。之后他们不光是宣读，而且他们站立。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以斯拉站在众民上面，在那高台的特制的木台上，他站在众民前面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怎么样，就哎呦 Hello， 你们请了吗？ 众民怎么样？你站起来给我看看好不好？好，来，我来表演一个哈。以斯拉在众民面前展开这书，如果有人睡着，你不要叫他哈，让他好好睡，谢谢。我相信这个比我讲解好，因为这段话实在还容易懂，但就不容易守。哎呀，如果我们教会是你们可以站着听讲道，哎，柯杰长老，我们这个堂可以多站1000人啊，对不对？我们扩堂都可以拖延几年，我挤不下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打开神的话，哗，站起来，一站多少时间呢？从清晨站到什么时间？哎呀，很长哦。哎呀，我记得我自己以前的教会啊，这个上情以前我们建了堂之后，我们买的椅子，他们叫 3-hour chair。哦，我说感谢主，以后我们讲道要讲3个小时。他那种椅子是坐在上面3个小时不会累啊。那所以我们买的 3-hour chair， 所以讲道要讲3个小时。OK， 那最后他们不光是宣读，不光是站起来，而且他们举手啊，举手，而且还有应声。你在圣经上面，我们觉得现在灵恩派才举手，你在以斯拉在第九章，我们很快就读到以斯拉第九章的，他双膝跪下向神举手，而且诗篇里面我向你的圣所举手啊，你说那都是旧约，新约保罗说，如果你们要用灵要用灵祷告，更要用悟性祷告，你如果用别人听不懂的话祷告，人家怎么样能够对不起，他说愿男人没有愤怒没有争论举起圣洁的手，男人女人有没有圣洁的手？我相信因为女人比男人圣洁，所以在这边特别指男人要举起圣洁的手啊。那我刚刚跳到别的地方，那边另外说应声说阿门阿门。什么叫做阿门？有人说你们我们阿门就关门了啊，所以我们查经最后要开始的时候要祷告阿门，最后结束祷告结束，哎呦，这该让我们吃点心了啊，他终于祷告，最后阿门就关门了，今天关门是不是？阿门什么意思？阿门是。阿门是 confirmation， 是我也跟他一样，是认同，是 identification， 是他这样的祷告，我说我也肯，他这个祷告也是我的祷告，这叫做阿门。所以在这边你看见几个动词，你手上的笔记你记得这几个字，头一个是什么？读，第二个呢？立，第三个呢？举，第四个呢？应。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头一个读，第二个立，第三个举，第四个应。先讲，他们不光是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他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神。哎呀，弟兄姊妹，我们来表演一次好不好？这是五体投地啊！今天可惜我们教堂太小哈，这个没有地方。我下回如果可以的话，你试试看。这个来，我们再来一遍哈。读，第二个立，第三个举，第四个应，还有呢伏，面伏于地，面伏于地。在亚伯拉罕的仆人去回到老家去为他的主人的儿子来找媳妇的时候，当他在拉班一讲话的时候，他看见神在这边明明的做事，他就面伏于地。在摩西在拿到神的十诫的石板的时候，摩西就面伏于地。在约书亚要进攻迦南地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手上有拔出来的刀，那个人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没有问，他说我才是元帅，怎么会你是元帅？他一那个人一宣称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就伏地在地上敬拜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个地方我加了一个点，后面一个点哈，你原谅我们今天我不会有时间来得及。你说牧师，我最讨厌你讲这句话，但是今天是个事实，我们当然还要播饼啊。第四节，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个事情特备的台上面。现在我要请我们教会的成人主日学的老师到台上来，好不好？来，赶快来，跑步上来，谢谢，谢谢。成人主日学的老师，各班的老师，你说我有2年没有教，你2年之前教的也都上来，都上来，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都上来，都上来。你在这一段的话语里面，你们继续听哈，在马他提亚、示马、西奈亚、乌利亚、希勒加跟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我们手牵手，这边 比大雅、米沙利、马基亚、哈顿、哈巴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苏南站在他的左边。那天台上多少人？赶快算，13个老师加上文士以斯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比那天水门的复兴的老师还多一点。感谢主，感谢主。那个台不只是一个牧师、一个文士以撒站在那边，是所有在教会里面教导神话语的，要把你们、把我们带到神话语的面前。他们不是一年一年的教，他们说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教，是在这边高举神的话，要把神的儿女带到神的话语里面。这样的人你们要怎么样？要敬重，要为他们祷告，要去上课。你说你在家里躺在床上为他们祷告， That's not enough。 非常谢谢，谢谢你们。下礼拜我们要更多的人再来表演一次。我看见很多人鼓掌哈，鼓掌的时候下一堂我要去看看你鼓掌的人有没有去上课。我知道有很多人光鼓掌的，他们不需要你鼓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停在这边了。这是个台上的见证，宣读神的话语的见证，它的原因是要让，目的是要百姓明白明白他们所念的。第二章这一章的第二节、第三节、第七节、第八节、第十二节都在使百姓明白。我就结束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一段第七节、第八节在讲什么，请听下回分解。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播饼聚会。